总纲话就是爱足和爱人如己，但是这两条如果让人知罪的话，有点就是说比较模糊嘛，因为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啊。然后律法的话，就是你是根据人的行为，不是看你的内心是怎么想，而是看你怎么做的，有没有做，就是然后大家都看得见，做得到了没有做到。就是很清楚的判断，所以说神的律法是让人知罪。那如果能够切慕神的律法的话，要做到切慕神的律法，那必然是恨恶自己的罪，那说明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对自己的罪是悔改了，才可能去切慕神的律法，就真正的恨恶自己身上的罪，想从自己身上罪性，不光是自己的罪行或者是自己的罪性上解脱出来，才可能去切慕神的律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切慕神的律法，就是让人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当然神除了律法之外，有别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在神面前的一些他们的，不管是正面的例子、得胜的例子还是失败的例子的一些他们的神跟神交互的一些例子，有些智慧的言语、智慧书啊，或者是预言启示，我觉得最终的目的，我觉得神并没有把圣经像一个比如说数学的教科书像给我们，比如说第一章定义一什么概念，一概念二是怎么定义的，然后是公理一、公理二、定义三、定义四，或者说第一章是讲圣父，第二章讲圣灵，第三讲耶稣，第四讲就问。我觉得神给我们这本圣经并不是想让我们去用系统神学的方法去学，这也是我从一个传道人他的讲道理得到的体会，就是说神给我们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神的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我们能够有这种能够体现出爱，能够做刚做严，能够有这种得胜的见证，能够活出来。然后我靠我们自己肯定是活不出来的，因为我们身体里的罪性阻碍我们，然后就算我们想做，但我们可能做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只有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停地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然后从神话语中得到能力才能够做到。这也是基本上这也解答了第二题，就是说神的话与人所走的道路有什么关系，就是只有靠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走到耶稣基督，靠着真理道路生命来去啊。谢谢大家。
切慕神的律法，了解神的话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那有弟兄说，我们最终目的是要遵行神的话语。那我想，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语？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像他的样式。在地上，好像我们很苦，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好像要立志，要挣扎，但是我们做这些为了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旨意。那我想神的话跟人所走的道路有什么关系？ 那这边讲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我们这组因为对这最后一节有姐妹就觉得这里用的是个过去式的，我如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好像很属灵，刚开始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能变为有福，遵行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能变为有福。这个是讲到我们认识主，我们今天跟神有份，我们知道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路。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位诗人，他是落在一个很大的难处之中，他被羞辱，在我们中间那一段，他被羞辱，他被辱骂，甚至他好像被牵引到死地，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他仍然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主。那我在遇到很困难的时候，有一姐妹就跟我讲，急救请拨119119篇诗篇啊，所以我只能来看这个119。虽然难处很大，但是主给我安慰，我遵行主你的律法，虽然好像我不能把握自己了，好像我放弃我的权利了，但是我相信主你负责我，所以我愿意就跟主来立约，我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真的就带我过来。当我现在回想过这个神这样带领我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恩。按我的方法，我就会进入一个罪恶里面，这个罪会把我一直捆绑着，罪不是犯着一件事情就算了，这个罪犯了一件事情，有另外一个罪就跟着进来，再有另外一个罪就再跟着进来，直到把我们这个完全捆绑住。所以神真的是我们恩主，他真的是他的恩典告我们远，在世上虽然我们有难处，但是他的恩典告我们远。而且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卷五，之前前面弟兄有讲过，前面三卷结束是阿们阿们，是的是的，然后到了卷四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到了卷五105篇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所以诗篇是带领我们来赞美主的，在卷五是从107篇开始，有弟兄会把这个105篇106篇107篇这三篇放在一起。105篇讲到神的应许，神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那些以色列民的应许。106篇讲到这个百姓的失败背叛神，但是我们看到107篇就进到这个卷五的时候，神就呼吁这些在沙漠中迷失方向的人，我们就是那一群在沙漠中我们找不到方向的人，神就呼吁那些在那个囚室里面被捆绑，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被捆绑，我们被囚在囚室里面，是神把我们解救出来，我们也是那个病重的人，我们该醒的醒不出来，我们不该醒的我们偏偏醒，但神真的是医治我们，让我们病得痊愈。我们也看到神呼吁那些在风浪中，那个小船在风浪中飘来飘去找不到拯救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的伟大的时候，看到我们是这样渺小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在那个暴风雨之中，在那个小船里面遇到风浪的人，是神拯救我们。所以神是呼吁这些，就是我们要起来来赞美主。眷顾之前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眷顾呼吁我们团体，我们要一起起来来赞美主。所以107篇我们要起来，108篇神的神是讲到犹大的杖，讲到这个神的全能，神的完全的这个掌控。110篇这些落在 难处之中，好像很痛苦，好像甚至这个祷告神都不听的，好像神没有回应的，但是这些是以感谢为祭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今天好像神不听，有时候我们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仍然是可以流着泪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110篇是讲到弥赛亚，是讲到我们的主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在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面前。所以感谢主，就是真的是带领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来赞美他。
感谢主，我本来是不想上来讲，我现在就说我有圣灵有点感动，我觉得我是讲一点我的失败经历。我觉得第一题说要切慕神的律法与了解神的话语，最终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目的肯定是好的，是不是？但是我就说第一，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懂，要切慕神的律法，跟要了解神的话语。就是说我讲到我自己，就是说虽然我这信主是好久好久了，年龄都看很大，大家就说哎呀严奶奶严奶奶，我就说哎呀什么，我就说外面老，其实里面真的是很幼稚的，特别对于主的话语。因为在这个圣经概览班，我在这里学习很多，其实自己在家里以前是从来不读圣经的，读了我最记得的时候我去了香港，那个是很后来的事情，又快30岁了，我有空的时候我妈妈就不是带圣经去，我打开看，我看了那个四福音，我说这圣经写得很无聊，我说这个讲了为什么又要再讲，哎，怎么再讲都意思差不多，我说重复讲都不知道人家这个意思，所以说对圣经根本都不了解，所以说也不懂得是神的话语律例典章，就是说所以说在一生所走的路上真的是走了很多弯路，遇到些问题的什么不懂得，有的像圣经说这些是基督徒能行不能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准则，不懂的就造行，甚至有的行比世上的人更那种事情你都敢去做，所以说在这样走，后来这一真的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弯路，但相信神是，你如果是神是会赦免你的罪，但是有时候罪带来的后果自己要承受，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有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在大家这里帮助学习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就像说现在我们你看，是要不要说澳洲这里说同性恋啊，等到如果我们孩子们不知道，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都是错的，就是这个跟神是违法的，但是他不清楚，你没有把这个很正确的告诉他，要稀里糊涂就跟着，你就无形中你就犯了罪。所以我就是在这里，我有点就是自己的感觉，就是分享一下，谢谢。
我们组也是两道题就合起来讨论哈。因为切慕神的律法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来遵行神的话，这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啊，像主耶稣也说过，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如果我们不借着他这条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神，到神那边去啊，所以我们认识神的道也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要能够走在这其中。那么在读119篇之前哈，我自己是先看了就是19篇，那里的后半部分他提到了很多，就是跟这119篇很多的名词啊，像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他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等等，这里面用了很多的名词 啊，像律法、法度、训词、道路、命令等等。其实在诗篇119篇里面呢，差不多都出现了20几次，所以诗人反复的来强调神的律法是非常的宝贝啊，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哈，我们刚才啊，陆迪兄他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像交通规则一样啊，如果我们去遵守它，那么这个道路就很通畅，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开车安全也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如果去闯红灯去超速的话呢，就可能会受到惩罚，警察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我想这个可以，我们也可以分为积极的跟消极的方面来看。从积极的来看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他这119篇里面呢，其中有个词用了很多次，十几次，就将我救活啊。诗人啊想到他的性命啊将被恶人被骄傲人啊陷害啊落在绝望之中，那么神的话就将他救活了啊，他一直强调了这一点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刚才老姊妹她啊举了两个见证，就是说啊有几个过激杀人的例子啊，就是人在发怒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啊，甚至会使不仅是别人的性命就损失了，甚至自己会有可能，就是他举了两个被枪毙的这个例子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直遵守神的话呢，你就有可能控制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一直把神的话藏在里面，那么我们也能够藏在神的话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啊以神的话作为一个控制自己的一个啊，就是不会一直随着自己的脾气很随意的发出来啊，能够保存自己也能够保存别人啊，这是积极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消极的方面呢，刚才弟兄也讲了哈，我们啊诗人在这里他也承认说他在未受苦之前是走迷了路，甚至是像亡羊一样走迷了路啊，他承认说我们在没有神的律法之前我们常常是偏行己意啊。姊妹刚才也说了，我们就像在旷野里面，如果没有神的云柱跟火柱的引导啊，我们常常是在旷野里面一直不断的绕行。所以当诗人啊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啊，他就回转过来啊，诗篇里面讲到他要持守，他也要遵行啊，他要一直的持守，他要日夜不断的来遵行来思想他的话啊。所以这一篇呢一直的来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好处真的都是在神的话里面的啊。就像诗篇第一篇啊，他同样也重复了他的一个观点啊，我们不去占罪人的一个道路，而是占神的一个道路，那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啊。跟第一节说到的一心寻求神的律法的人，这个人呢也是有福气的，我想这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啊，我们在神的里面都是有福气的啊。谢谢。
我记得弟兄姐妹刚才前面几位弟兄们交通的都很好哈，那我们这组的交通道，我们就是说，首先要讲到就是说能够爱慕神的律法，了解神话语。首先我们要对，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在旧约一个人在一段的印象中，旧约里面好像神是一位非常严厉的神，一直叫我们要做这个做这个，如果你不做，他就要啊刑罚，就很明显的就是领导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我想啊，在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节里面，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我想呢，所以我们如果把在旧约里面，无论十诫，然后以及后面神在旧约立位记里面所写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生活敬拜许多的规则，其实在这里归结的很好，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像父母爱儿女，他就我有的时候，特别是母亲，不断重复不断的跟孩子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么我想，父母的隐隐的中肯的言语就是爱护孩子。所以同样，神赐给我们这位宝贵的圣经，那么提摩太后书也是讲三章总结，也是讲到语教这边3章16节，这里面也是跟我们讲到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 神学义都是有益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及这样的赏赐。所以我们前面也弟兄也讲到，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除非我们了解神的话，知道他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不切慕爱的话，我们就不爱慕他，我们也就不会有心去追求他。那么我们如果不爱慕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一个心愿去要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说如果有了他的命令去遵行，这个就是爱他。那么爱他的人呢，也必能神所爱。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就是遵守神律法的正面的意义，就是一个人爱神遵行神的话，神真的能够保守我们啊，前面刚才提到这么多，保守我们不走弯路，不走错路，保守我们能够在这，即便是在患难遭遇患难的时候，他说他因为相信神的话是坚定，那么他就在里面就是不会动摇。所以我想啊，神自己的话实在对神的儿女来说实在非常的宝贵。那么也正是以斯拉写这篇诗的时候，也是我们刚才谢福弟兄给我们讲到，他以斯拉的执事也是恢复神话语的知识。那么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圣殿也建起来了。但是我们上前面的圣经的概览，或者昨天的余弟兄给我们交通过，当时回去的极少数人，他们都是有心爱主的人，他们回去以后看到许多的困难，也因为了仇敌的迫害，许多的艰难让他们灰心，让他们在那个环境中好像失去了盼望，那么也慢慢渐渐的也冷淡了，他们去追随当地人的风俗，跟当把自己的儿女跟当地人通风。那么以斯拉看到神的儿女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虽然他们都是有心爱主人，却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失落了，他们行神所眼中看为这样恶不喜悦的事情，他们的列祖正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才落到当时被掳受羞辱的境况。那么他当时看到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仍然是行在这样软弱黑暗的境，所以他心里非常痛心。那么以斯拉他圣经他说定制考究神的律法，并且他要教导神的百姓来遵行。所以我想以斯拉的他的执事也是给我们看到，他写如果我们这里面119篇有很多的内容，那么同样他也是他当时有个非常痛切的心，他知道神的百姓为何落到这样的境地，是因为他们把神的话忘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一直的讲到他一心科目神的话，一心追求的话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这是我接着其他几组弟兄们的交通，我们这组一些的交通分享。
感谢主哈，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早上在读诗篇的119篇，大家姐妹读的确读分下来哈，我感觉哈，在119篇哈，就说在一节二节里面哈，就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就说我们遵行耶和华的人，这人变为我在座都是寻求耶和华，都是在寻求神话语的人哈。但是第二节里面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不能说他在这边在施难啊，在这边在一第二节里，我们有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人更为有福。我们在好多时候，我们在就说在怒法书里面啊，在圣经里面啊，就是说在以色列子民里面啊，说在旧约的时代啊，只要在他的列王记里面哈，就是说以色列的子民哈，你寻求他的出也门恩，入也门户，就是说神的话语，我们只要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哈，主耶稣他说 我们是路上，我们的是他的话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为什么在我们在真的我们神的儿女，如果乃会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心是甘甜的，我们都好像都得到神的话语的提示，神是蛮恩的，是蛮恩的慈爱的神。再如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好多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历史教训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因为我们以色列的子民哈，都是他不遵循神的话语的律法的时候，他的惩罚神是严厉的。我们这也是我们一个今天晚上，今天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个警醒，我也是我们都要警醒的地方啊。但是说我们就是说，为什么神的话也会蒙福？我们比如说在座的，我们谁做一个我们基督徒的，谁不喜欢家里的长辈儿子们都来读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都是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不是说谁聪明谁弱智的弱智的，因为神的话语大家都能领受，能一家人来了都能你明白主的话语的话，真的家庭是最大的门户，是我最大的感受。在座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来到这边来读主的话语，因为我们真的属主的话语是离不开我们的。我们他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一心要寻求他了，这是我们最大的警醒的地方。因为我们如果说没有用心去理解去追求他的话语的话，我感觉我们好多的时候是软弱的，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我分享这一点。
感谢主，我今天会站在这边是谢恩地主，一直我再不上来真的很亏欠主，因为真的感谢主，我从我参加这个圣经橄榄班，我感觉到我生命长得真的很多，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一直这样，因为这个姐妹感谢主，因为我以前感觉到参加这个圣经橄榄班，我好像听不明白，也听不懂，我就不来的意思，已经有来的意思就不懂。从现在我一直这个，因为我们九点这个圣经橄榄班，我一直在参加，我真的感谢主，我感觉我真的能改变了，有时候自己软弱，有了神话，因为姐妹一定每天都有读圣经、背圣经，圣经里面这四篇抄一两节出来，一直背一直读，感谢主，是主会安慰我。因为我刚才在那边主分享，因为我感谢主，因为我从这一次，因为刚才这件事情一直叫我过去，我上次我真的我讲，我说我上次我儿子说你讲的普通话，除了他听我听得懂，没有人听得懂，哎，听得你明白你讲什么，我真的很感谢。我说我不上来，他说你试试，一直姐妹们一直鼓励我上来，感谢主。我说我再不上来真的很亏欠主，因为参加那个祷告会之后，那个吴弟兄呢，看到吴弟兄在那边，我就不敢祷告，我是感觉我怕我祷告不喊他会那个。感谢主，那有一次在祷告，那我不祷告，吴弟兄就一直听了，可能他都听我没有祷告，就我没有一个人没祷告。吴弟兄，谢妹，你刚才没有祷告，那谢焕你祷告，哎呦，我更惨了，谢焕叫我祷告，是不是我更难？我说的没办法，也一定要祷告。感谢主，因为我时间关系，因为我这一次这个，因为我这个小儿子这一次什么。因为生病是那个阑尾炎，因为我这个阑尾炎它本来是很严重，它是因为它感染那个大肠跟小肠子，那个我真的我这个因为我本来送他去火车站，去尼肯火车站去上班，他痛那很痛很痛，他因为有痛两周，他以为是胃痛，他一直跟我说胃痛胃痛，他自己去看医生，就医生一直拿了胃药给他吃，胃药吃了两个礼拜一点好像都没有好，他一直去上班，我也不知道他上班，然后一天有一天他刚好他是星期二，他说
妈你等一下，我说你门干嘛不关啊，我送你去了，现在几点了、啊、他说你等一下等一下，他就是胃，哎，他说我胃好痛，走路都胃痛，他说打电话跟老板说他不去不去，我说哎呀你胃痛，我知道他那不是很痛，他不会说不去的嘛，但是他说不去，我就不去的，我就发了微信跟我媳妇说我去上班，你等一下姐姐跟他再去看医生，他真的开过来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不是胃痛是阑尾炎，他是马上就送到医院去动手术，然后他动手术开进去之后，医生说这不是阑尾炎，不单单阑尾炎里面很复杂，不知道是什么很复杂，开进去不敢没动，就那个手术就不动手术，他说这个等明天 B 超做了的，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回来听到这个我真的跪下来不停的流泪，我跑到楼上跪在床我不停的流泪哭哭，我说怎么会好好的孩子怎么说医生又说这个那个什么这么里面这么复杂，什么到底什么里面不知道，什么毛病也不知道，他说又明天可能他再次的再动手术，然后真的感谢主，我这个时候呢，那有什么事情压力在我身上，我肯定晚上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感谢主，我祷告，真的心里面特别平安，也是喜乐。感谢主，我祷告的晚上那天晚上也特别，我晚上很到一点以后，我肯定睡不着，都是一直起来，一直起来。我三点多一般都会，总是三点多我会祷告，起来祷告，然后啊那个。四点我起来读圣经，从这个参加圣经橄榄班，真的感谢主，我四点肯定会读圣经，读到那个五点我就起床做早餐，他们孩子们吃不吃早餐吃早饭，感谢主，因为他从这个读圣经橄榄班，我睡觉也比以前好，不是说一点多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就我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睡了三点多，我三点差不多四十多分我祷告，差不多四点这样我在读圣经，刚好读了一个小时，五点我起来，感谢主，现在都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我读了94篇里面19节上面，因为我一直这个会有忧虑，我孩子到底什么毛病什么毛病，自己胡说乱讲，那天好睡了我又不会讲，因为圣经里面说你心里多有多虑、你神会来会安慰我们，真的感谢主，有这个神会安慰我们，我就心里很平静，也不会有那个那低头坐进来也是说那个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感染那个肠感染很严重，就不动手术。感谢主，现在就是说医生说那住院一个礼拜挂瓶挂的消炎也是很好，医生说哎呀很轻的，干嘛他这个也没有发烧，本来说医生说有发烧还在痛。啊，那会吐，一定要动手术。感谢主，这个三样他都没有，都很好的，一个礼拜就回来。那就是说，这个25号又再检查一下，看看。那我也是祷告主，该动手术，要那个阑尾炎该动手术就动手，就是消炎都是很好。感谢主，我太紧张，讲的有点就因为这个也是很好，因为我有给我儿子也是有些事情临到。什么不好事情？领导也是煮了，也是煮了没也没事。因为我儿子从现在起，我鼓励他，我说以前他不来聚会，我说这一点哥哥都会来聚会，你不来，然后他都不来。然后感谢主，从这样子，他从这个自己阑尾炎，他自己也祷告主，求主命令他的，求主从让他从现在起都来聚会。那从这个起，他都。因为阑尾炎这个事他到都会来聚会，他不要我叫他，他到十点半就打电话，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接我，你赶紧回来接我，他从这个到都会来，感谢主，是主的恩典，是这样。
还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停在这里啊，我们真的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真的感谢主，就是说神借着他的仆人能够把这样的律法师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能够渴慕他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行出他的话语来。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求你让我们一个渴慕你的话语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装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去遵行，能够去持守，能够去活出你的生命出来， 来见证你，你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大事，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该得的荣耀。主，我们真的求你点火我们里面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真的为你发热心。主，你知道你儿女的光景，但主，我们相信，我们只要信靠你，我们只要依靠你，我们只要求你的帮助，你就可以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越过于所有的难处。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求你真的帮助你的儿女，所有的一切行为在你面前能够检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每一组再花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有一点点的祷告。关掉。